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由我来读，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对我们今天说的话。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行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要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凡事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上帝的话语。我们上一次讲彼得前书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就是第一个部分。在那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神要审判一切，要审判活人死人。表面上看来呢，基督徒好像是往往是受苦、被毁谤、伤害、被伤害、被杀害的人。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在前面的六节里告诉我们，受苦直至死亡不是基督徒最终的结局。他说呢，基督徒的灵性必要靠着神活着，他们要凭信心穿越死亡，穿越坟墓，他们要按照神在福音里的应许，像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进入永恒的荣耀的生命里面。因为神是世间一切的创造主，基督是活人死人的主。彼得呢，在前面呢还向我们宣告，神在救赎他百姓的同时呢，也要审判那些不信的和那些苦害他百姓的人。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七节，彼得呢把焦点从教会的外面，从爱邻舍转到了教会基督社区的里面，要爱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相爱。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是在末世的教会里，基督徒要如何的彼此相待。可能你心里会想，怎么又是讲行为？对了，还是我们彼得前书就是关于末世里的基督徒的言行的一本书，所以呢还是行为。还记得我们之前每一次我们都讲的彼得前书的大的场景和主题吗？彼得前书呢是一部关于圣徒在末世里面寄居生活的这样一封书信，所以它是离不开基督徒在蒙恩得救以后的一言一行的他的生活的。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呢，彼得在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他呢在这个背景下命令我们，命令读者如何在末世的教会里生活，活出荣耀的生命，就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使徒呢他点出了这个经文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呢，经文呢向我们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圣徒彼此切实相爱的前提和基础，相爱的具体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行动，和我们彼此相爱的终极的目的。我们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是爱的前提，我们要看到呢，在末世，对末世的盼望，对我们救恩最后的实现和祷告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相通相爱的前提和基础。彼得呢他借着这个末世的这样一个大的场景，给我们一个迫切感，激起呢读者呢对世界末了神的救恩要最终的实现得以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盼望。 要我们保持清醒的状态和属灵的敏感，在自卑和清醒中专心的祷告。我们还要看到呢，第二条就是我们切实相爱的行动呢，是末世教会生活的一个集中的外在的体现。这个体现呢，就是具体的要落实在神所赐下的救恩、赐下的礼物和他的恩赐。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恩赐呢，没有怨言的相互款待，彼此服侍，这是爱的行动。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呢，爱的最终目的，彼得说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凡事荣耀神，是检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爱的试金石。我们先来看对末世的盼望和祷告，是基督徒彼此切实相爱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第一条。彼得在经文的开头呢，他就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借着这个基督再来和基督和世界普遍要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临近的一个背景，他提醒我们呢，不要被肉体的昏睡和世俗的安逸所麻痹，要从属世的安逸中醒过来。末世里的信徒呢，要清醒敏感，要警醒，那么目的是祷告，专心的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呢，实际上呢是紧紧扣在前面的第五节和第六节关于这个末日审判的这样一个话题上面。彼得呢和他的读者呢，他们都知道当神在确定的命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呢，被拣选的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要从天降临，以肉体的和可见的形式。我们刚才王牧还讲到我们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主里的盼望包括身体和灵魂，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像他当年升天一样，要大有荣耀和大有威严的来审判活人死人，用火焰焚烧这个世界，使一切都得到洁净。彼得用了一个结局这个词儿，在希腊文里面是叫 telos， 它的语义的范围呢，不能单单的理解为停止、终结、结束或者死亡，那么而是应该理解为一个过程的最后的阶段、结果和目标。好，这是结局一个词。所以基督的这个升天，他升天开启的是神救赎历史的一个最后的阶段，神的国度在耶稣基督升天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这个地上，在我们的心里，在教会里。而神的国最终完全的降临呢，人类历史和世界的终结要在耶稣基督最后降临的时候最后的得以完满，这是我们改革中末世论的一个重要的教义。另外呢，彼得口中他说近了，我们往往会把它理解为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神的救赎计划它的最终的在末世的这个阶段，它是一个阶段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救赎计划的，从神的救赎计划的视角来看呢，2000年后的我们和当年的使徒时代和彼得的读者那个时代，我们是处在同一个末世的阶段。我们和使徒和使徒的读者们一同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再来。所以呢我们跟他们是在同一个时代。彼得前书呢对末世的这个启示呢，是改革中神学末世论里面的重要的一个圣经的依据之一。所以呢彼得呢在这里呢用万物结局呢来激发我们对末世的和基督再来的盼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必要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但是我们有必要来解读一下彼得和他的读者他们所理解的末世观，也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末世观，正确的末世观。彼得和他的读者呢都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候要说到那时，这是启示录里用的这个话，到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亲身来到那位大审判官的面前，在世界从世界之初到世界末了，所有存在的男女孩童都要被天使长的声音和上帝的脚声唤醒和召唤。那时候呢，案卷要展开，那些死了的人要按照他们在世的所行的善恶之事受审判。所以呢，恶人和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一想到末世的审判就会感到恐怖，感到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对于义人和上帝的选民来说，面对末世的审判却是非常的欢喜，并且大得到安慰。因为呢，神要为他们伸冤，他们要看到恶人受到上帝的可怕的报应。到那个时候呢，神的百姓他们的拯救要达于完全，他们要在那个时候呢领受他们所经历的劳苦的回报和成果。那些信实的人，那些蒙拣选的人要得到荣耀和尊贵的冠冕。上帝的儿子要在父神面前，在天使面前承认他们的名，他们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干，就像以赛亚先知说的。所以呢，彼得和他的读者呢都非常的盼望那个大的日子的到来，因为他们呢要完全的享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他们的所有的好处。我们叫好处啊，有的时候叫 blessing， 叫祝福。这个是比利时信条37条告诉我们的内容，也是圣经教导的末世论。当一个基督徒为末世的盼望祷告的时候，说阿们，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再来，愿你来，那么这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那么如果他们这样祷告，如果我们这样祷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自尊就是扎根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用彼得的预言。彼得他会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徒要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个是在前面第1章的第7节里面他这样说的。使徒呢用万物尽了来定义基督徒的世界观。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呢，使徒命令读者，我们要清醒，要自守，要警醒祷告，彼此相爱，相互款待，彼此服侍。彼得呢还这里说，我们要保持清醒自治和警醒的状态，他的目的呢是为了专心祷告。这个是在原文里面非常明确的用了一个目标词，就是一切的清醒和一切的自省都是为了专心祷告。加尔文呢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呢，基督徒若不警醒祷告，就会失去属灵的力量。祷告是我们面对压力的关键的武器，基督徒要把心思定睛在基督再来上，这就会激发我们属灵的迫切感。海德堡要理问答也告诉我们有同样的教义。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6问说，祷告是上帝要求我们感恩的主要的部分，上帝只将他的恩典和圣灵赐给那些不住地向他祈求祷告的人和为此而感恩的人。祷告呢对我们感恩的生活的属灵的健康来说，就像吃饭睡觉对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的健康一样重要。有的人会说祷告很难，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就是我自己也说过这个话，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头几年我们觉得祷告很难啊，不会祷告。实际上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呢，这等于是说呢我不会吃饭，吃饭很难，我睡不着觉。那么你想象一下，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对一个人的健康来说是不是堪忧啊， 这个人的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吃饭不能睡觉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健康，身体健康是可想而知的，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不祷告，不会祷告，不能专心祷告，不学习祷告，那么呢，也是我们属灵健康的一个啊，一个要克服、要去成长的这样一个阶段。祷告呢，是基督徒成圣生活里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要素。彼得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要我们跟随基督的脚步，因为呢，基督呢曾经亲自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圣灵呢，他的大能呢，也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渐渐的在祷告中越来越像基督。使徒彼得对他来说呢，末世的盼望和祷告呢，这是分不开的。一个人有盼望，他不可能不祷告；一个人祷告，他不可能没有盼望。所以彼得在之前的，在这个啊，他这个不可分割性的同时，他告诉我们呢，只有相信的人才会祷告。你不相信，你是不会祷告的。圣徒相信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是唯独凭着耶稣基督的义。如果你觉得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是凭着基督的义，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是唯独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才能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一切的益处。相反呢，罪和魔鬼呢，无时无刻呢不想败坏我们的思维，败坏我们的愿望，我们对末世的盼望和我们的选择，也会腐蚀和阻止我们祷告。他的目的呢，是不让我们爱主，不让我们爱邻舍，要阻碍我们彼此相爱。使徒保罗呢，他也说过，基督徒会不断的与罪和魔鬼缠斗，我们的成圣之路呢，从来呢都是从不愿意、不情愿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认罪，不情愿承认他是主，自己是罪人，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圣灵呢会带领我们祷告，我们的成圣之路呢，一定是一条至死救人、活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样一条路。所以呢，对救恩的信心、盼望和祈求，是圣徒切实彼此相爱的前提。所以呢，这个盼望和祷告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一个前提。我们再来看爱的行动，从第八节开始，使徒呢在这个他点出了这个经文的核心，他说最要紧的，他专门用了这个词，他在希腊文里面用的是 above all， 就是这个在一切之上，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那么他后面这句呢，就是爱能遮盖许多罪的，是引用的是箴言。箴言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犯。他是说呢，出于神救赎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和包容，这个对于末世的教会和圣徒来说呢，是最要紧的。和爱相反的是恨，和宽容和包容相反的，那么是仇恨。仇恨呢，会把我们的罪放大。在教会的生活里呢，弟兄姐妹呢，宽恕原谅彼此的过犯，是神救恩的种子，是耶稣基督圣灵工作的果子。爱呢，能让我们勒住我们的口舌，让我们少说一句，多一句祝福，少一句嚼舌头，防止呢相互的指责。这些指责呢，往往会造成彼此的毁灭。教会呢，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罪人组成的社区，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每个人呢，都需要宽恕。你和我，每一个人都需要宽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会犯错，都需要原谅。所以呢，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 彼此体恤，彼此宽容和饶恕，实际上呢，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所以这是道德层面的。在这个地方呢，彼得用了一个形容词，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叫 actenes， 他来描述这个爱，彼此相爱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那么这个词呢，它的词根呢是一个动词，是绵长的、延长的、持久的、保持的。和合本呢把它译成切实，那么是准确的。但是呢，我更喜欢这个 NRSV 的它的翻译，它翻译成持久的，它是更能反映这个词原文的它的本意。彼得呢不是随便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个状态的，彼得呢他是有所指的，他是有担心的。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彼得这个时候担心什么吗？担心呢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迫害，从罗马要逐渐的向小亚细亚，要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要传播到这个对基督徒的破坏，要从罗马传播到小亚细亚地区。所以他担心的呢是在小亚细亚的教会能不能够挺得住这种迫害，这种这个圣徒之间的罪的放大和相互的毁灭。耶稣基督呢曾经在地上的时候对他的使徒说呢，他再来的时候呢和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许多的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这是马太福音24章里面耶稣提到的。所以呢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呢，他说爱呢不是高昂的情绪，而是尽管困难重重还要坚持到底的这种绵长的持久的爱。在教会里呢，在教会里面言语的冲突和秩序的混乱呢，会模糊我们对神救恩的信心，也会模糊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意。所以呢，他才命令读者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反而要爱，要祝福。因为呢，宽恕和持久的爱可以遮盖很多的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呢，他的爱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的爱，他的救赎的爱，是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的根源，是来自那里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他这是来自神的。使徒保罗在论到这个爱能遮盖许多罪的时候说呢，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彼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所以说呢，不发怒，不计较人的恶，包容和宽容可以消除人的恶念，可以化仇恨于无形，让彼此相爱成为教会生活的基础。这个呢就是彼得在这里说的爱能遮盖许多罪的它的真实的含义。而罪呢和因罪而产生的这个是非和仇恨呢，可以轻易的毁掉一个教会。初代教会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就是问题是很严重的，就是因为当时的教会人非常少，每一个城市或者几个城市才有一个教会，刚刚开始的这种，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边远地区，教会和教会之间的距离都很远。如果就是没有我们今天这种自由，今天这个教会不留我，我拔腿就可以去对门那个教会。但是呢，当时的教会可能没有这么，没有这么随意。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教会被罪从内部分裂的话，毁灭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就是直接影响到在一个地区的基督的教会被毁灭， 就更不用说为神的福音做见证了。所以呢，这在当时来说呢，彼得的担心呢是非常非常就是有意义的。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的，到了末世里面，神的教会也成了孤岛。我们一个教会如果在这个罪当中毁灭的话，不是因为爱能够维持的话，那么呢也是在福音事业上巨大的损失。所以接下来呢，在第九节，彼得呢把切实相爱的命令呢，他把它具体化，具体成行动。他说呢，要相互款待，以欢喜的心实践这种仁爱。他的状态是没有怨言，这是第九节。而且在个人要按照自己所得到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这是第十节。然后在第十一节里呢，彼得呢更是进一步的列举，用神的礼物相互服侍是什么意思。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有讲道的要宣讲神的真道，有服侍的要凭着神赐下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神的力量来服侍。彼得呢强调呢，圣徒的爱呢，它是三个特点，三个状态。第一个是彼此的相互的，他用了一连用了三个彼此和相互。第二个是没有怨言的，就是款待是没有怨言的。第三个状态呢，是就像是一个礼物的好管家，就是一个恩赐的好管家，像管家一样，那么来强调呢教会生活的彼此性。所以呢，圣徒呢在基督的社区里，在教会里，不可以孤芳自赏，就是不可以特立独行，因为教会生活是相互的。使徒保罗在论到神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恩赐，他说呢，在他对哥林多人说，哥林多人自高嘛，他说呢，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就说明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包括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神借着他给圣徒的恩赐和礼物来服侍他的百姓和教会，让他们呢在人生的试炼中呢可以彼此的安慰。彼得在这里呢，他用到了一个管家这个词，这个词呢是圣经里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管家是谁啊？管家是负责管理主人的财物。管家首先是有主人的，第二个管家所管理的是主人的财物，不是自己的财物。恩赐的管家呢，是要管理和使用他所领受的恩赐。神是一切恩赐的主人，圣徒呢要像管家一样来运用神的恩赐来服侍，而不能把神的恩赐呢据为己有，更不能滥用和窃取神的恩赐用来满足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名声。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说法去回想一下我们看到的人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恩赐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应该讲圣道的人如何用上帝的教会里的讲台来讲个人的分享，讲个人的来吹嘘个人的骄傲，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欲。所以这些呢都是滥用神的恩赐。基督徒呢是神的恩赐的领受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但不是拥有者。海德堡要理问答呢，我后来才发现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呢，他把窃取神的恩赐作为一种盗窃的行为，就是我们老觉得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嘛，我的能力也是我的嘛，但是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呢说这个是一个违反了神不可盗窃的诫命。在第十一节里面呢，彼得呢更是进一步呢把彼此相爱的行动呢他来到讲道和服侍的层面。神呢他把 讲到的这种恩赐呢，赋予一部分人，那么让他们来这个来服侍，用他的圣道来服侍他的百姓。神借着这样的恩赐呢，用他的话语和福音来服侍和喂养他的百姓，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呢，教会里的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实施，既是神服侍他百姓，也是圣徒借着神的恩赐彼此服侍的行动。所以说呢，一个相爱的教会首先是一个传讲神纯正福音的教会。离开了神的真道，离开了基督的福音，单纯强调爱，在教会里面反而会堕入最终之爱，反而是拜偶像。没有基督的爱是拜偶像。所以彼得强调呢，神借着讲道的恩赐传讲他的真道来服侍他的百姓，是圣徒彼此相爱的一个最高的体现。当然了，他说每一个基督徒也都从神那里领到了这个礼物，那么他劝读者呢，要按照神给他们的力量和能力来彼此服侍，要量力而行，少了是亏欠了神的恩赐和赐予，多了是用力过猛，不能持久。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在经文的最后，彼得说呢，圣徒相通和彼此相爱的目的呢，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一切的恩赐呢，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赐下的，不是为了个人的自高和个人的利益。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和教会的集体生活都离不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相互款待彼此服侍呢，是把我们献给神的这样一个活祭，要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献给神，荣耀神。可能有人会说，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很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因耶稣基督呢？回答呢非常简单，我相信我们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能这样回答。简单的回答就是，只能因着耶稣基督，不因着耶稣基督难道还因着我们自己吗？所以呢，是只能因着耶稣基督，要靠着耶稣基督。基督说，我是生命、真理和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14章。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圣徒的重生和生命呢，源自基督的救赎工作。新生命的存活，我们新生命的存活靠着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喂养。所以呢，基督是我们赖以存活的灵奶和真理。基督呢，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15章。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切实相爱，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身有多公义，我们自己多么有爱心，而是因为我们是葡萄枝，我们连接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连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做肢体该做的事，圣徒作为基督的肢体彼此切实相爱，再自然也不过了。所以这是自然的流露。使徒彼得呢，他在书信的第二章里面曾经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必如此，自然要体现的。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是彼得前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做神圣殿的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新约的祭司，把彼此相爱的行动作为活祭，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献给神。在经文的最后呢，使徒彼得呢以颂赞颂词来赞美神的信实和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他说，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 基督教呢是一个，这是我昨天读到读一本书的时候读的，他说基督教是一个颂赞的一个宗教。你如何能不颂赞呢？如何能不祷告呢？你如何能不去感谢神呢？因为你是被救赎的，因为那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无比的东西。雪俊弟兄已经在那里了，好的无比的，他已经得到了。所以呢，这个是啊，我们说呢，我们的宗教是一个赞美的宗教，是一个唱诗的宗教，是一个不得不放声颂赞神的宗教。所以呢，彼得以这样一句颂赞，原来荣耀全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来结束他的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回顾一下整段经文，我们看到呢，使徒彼得呢，他用心良苦，他先是命令我们要对神的救恩有确切的信心，一心盼望在末世要得以完全和完美的救恩，在警醒中专心的祷告。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呢，他又命令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要切实的，要彼此切实相爱，以爱胜恨，以爱胜罪，照个人所领受的恩赐和力量相互款待，彼此服侍。最后呢，他要求我们，他要我们呢用凡事叫神得荣耀这样一个标准来检验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言行。他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和作为，我们的感恩颂赞和献祭，一切都源自神的救恩，都要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指向神的荣耀。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也照他自己的形象借着圣灵更新了我们，为的是叫我们用整个生命表达对上帝的感谢，让我们无愧于活石灵工和祭司的称谓，用感恩的生活和彼此切实相爱的行动，向神献上我们自己作为活祭，把一切颂赞和荣美归给神。也愿我们的新生命和彼此相爱的教会的生活开花结果，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搀扶，信心坚固，也赢得更多的人归向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父啊，求你的大能，求你大施怜悯，使我们听见你的圣道，就深深的把这道铭刻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一颗谦卑纯洁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内心充满对你的爱和敬畏。求你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在圣洁中度日，让我们能够殷勤的遵守你的诫命。也愿你喜悦使用我们，让我们带领那些迷失的、徘徊的、困惑的，带领他们，这些人带他们走上你真理的道路。这一切的祷告都是为着尊崇和赞美你的圣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的大能而祈求。Amen.